各位朋友晚上好，我是曹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1:06，我依然处在前天入住的酒店里，然后计划明天回到学校。实际上这三天是有意的想要逃离之前生活的一个月出头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就想着出来住一住酒店。然而这也不是一时兴起，事实上我所工作的这个学校它在天津市的津南区，这是它的一个新校区。然后我之前在听一位别的老师讲课的时候，曾经拿这个区位打过去，他当时在站在讲台上跟各位同学说，各位所身处的地方不是天津，是咸水沽。确实这个新校区距离整个的天津市的核心地区实际上是有非常长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所以说我并没有在那附近能够感受到说天津这个城市的这样的一些气息。所以说在入职的时候其实就想过，在合适的机会应该是要时不时的来到市里面住一住，就是在要开个酒店来住一住，来体会一下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那么这次实际上是入职两年以来第一次去实践这个当初的设想，当然也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之下吧。那么今天的这个背景音乐的选择实际上都是来自于戴佩妮的一些我喜欢的一些歌曲。当然契机就是因为我在 B 站关注了一个 UP 主，他会时不时的去做一些歌手的这样的一个回顾的一个短片。那么这一周出了戴佩妮的这样的一个专辑，那么好像今天还是戴佩妮的这样的一个生日，也是祝他生日快乐吧。那么第一首选择的这个歌叫《单身潜逃》，实际上也是我过去几年脑海中回想的一个旋律，虽然不是我经常会在耳机里面听的这样的一个歌，但是这个旋律自打我第一次听到一直到现在都还记得非常的清楚。那么确实也非常符合过去这两年以来，或者说非常符合从日本留学一直到回国的这几年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部分，也就是很多次的这样的一个单身旅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之所以今天活久见，也就是更活久见的来了周双更，实际上也都是来自于一时兴起。那么各位可能看到我把这个播客的名字后面加了一个括号叫独乐乐， 当然可能按照古音这个应该叫读药乐或者读月乐是之类的。然后实际上是我已经在小宇宙上又建了一个号，叫如果虚无括号众乐乐。然后说实际上是考虑到就是一开始选择的这样的一个播客托管平台 Anchor， 它其实是吧在国内的这样一个互联网环境下不太容易能够听到，那么做节目本意实际上是希望能够把声音传递给更多的人，但是由于有这样一个门槛，不知道是不是能够把声音很好的传递出去，那么数据果然成不我期。然后上一次是因为有意的把节目分享给几位朋友，所以说还是有一些听众。那么在20号那一期录制出来之后，那么这几天果不其然就没有任何一个人来听了，我也没有，其实也没有主动的去分享给谁。那么实际上既然已经在名字上后面加了独乐乐，那么而且我现在也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这样一个规划，说是要定期的去开启这样一个节目，那么实际上我一个人来录单口的话，这个无论是这个更新的频率还是更新的内容，更多的还是有赖于我个人的一个想法，或者说就是一时兴起，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是经久不更，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会出现所谓的腹泻式更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今天实际上也就是因为我明天就要回到学校，那么现在在酒店里面坐着，虽然说这几天白天都还在外面会走很多的路，那么晚上回到酒店看看电脑啊，看看手机啊，实际上还是有一些想要说出来的话吧，但是暂时也不知道说给谁听，那么就姑且把这个节目先当一个树洞来留存吧。那么先说一些在上一次播，在20号那次播客没有提到，其实当时已经想好但是没有提到的两个点。那么第一个点就是我解开了一个疑惑，也就是去年我过生日，也就是在11月24号到26号这个期间仓皇从上海逃回天津的这样一个过程的原因。20号我听到了一个播客，它其实叫六爻己亥。那么这个播客主体的内容好像据他的主理人来说其实已经是停更了，那么他在前天其实是更新了一个所谓的番外，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聊了他跟他的一位朋友在最近两年所经历了一个隔离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之所以我说解开了我的一个疑惑呢，就是到底我去年生日的那个期间仓皇逃离苏浙沪是因为什么？那么我当时只知道是有三位姑娘因为寻送之旅，然后其中一位被确诊为了阳性，所以说使得三地都非常的紧张。那么其中的一位实际上就是六爻播客的这个主理人，那么也是他所乘坐的这样的一个国航客机因为消杀的这样的一个不彻底，所以导致他的一个感染，那么也就连带了他的两位闺蜜还有一位浙大的一位老师，那么其实他也是这个浙大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一位策展人，那么他自己也有一档播客叫陆书，也是在脱胎于之前的陛下观播客在这个介绍这个仿古以及这个艺术史考古美术等等方面一个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播客的这样的一个主理人。那么这个信息被知道了之后，实际上有一种实际上也还是很高兴的，因为每当我知道一个过去有关自己一些生活真相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时候，其实都还是有一种事后的这样的一个释然。虽然说可能对于改变过去的或者说改变当时的一些情况无济于事，但是从我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角度去出发的话，能够多了解一些信息总还是能够补充头脑中的一些空缺吧。 那么第二个点实际上就是有关于上海这个城市的问题，那么由此其实也就引出我今天想要聊的这个以下所要聊的一些内容的一个主题，也就是有关于城市。那么实际上总体上来说，我从小生活的，我出生在这个也就是河北省的省会，也就是石家庄，那么后来上大学考上了北京，在北京从2008年待到了2021年的年初，那么然后又到了天津来工作，可以说基本上就是集齐了京津冀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一个轨迹。也就是说我的常住地在我到今年也就是即将年满33岁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履历当中，我的常居地一直都没有逃离京津冀这样的一个圈。那么除此之外，居住时间最长的呢就是日本的东京，待了1年零1个礼拜。而之前实际上在找工作的时候也会想过南方的一些城市，比如说南京，比如说苏州，比如说上海，比如说杭州，甚至于我还去接洽了宁波大学，但是最后还是因为各种原因最后选择了天津。那么这个就涉及到最近可能大家所关注的上海疫情，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这样的一个评价。当然由于它最近这个政府管理方面的一些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可能负面的评价居多。那么今天也是听到的一个播客，也就是对于网上这种由来已久的这样的一个地图炮，或者说由一个突发事件所引起的对于某一个地域及其居民的这样的一个负面的这样的一个抨击的这样的一些不满。当然现在其实很多人，或者说应该有一些人已经意识到了这样的一个事件并不是上海本身的问题，因为其中的很多我们不愿看到的事情，比如老人就医无法满足，比如说居民个人宠物的这样的一个未能妥善处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不仅仅出现于上海，实际上是过去几年反复在一些有比较猛烈疫情管控的情况下所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样一些情况的复现实际上跟上海本身的一些关系或者说关系并不是那么的大，只要是全国都在处在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动态清零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笼罩之下，那么他所关注的重点实际上都不会顾及到很多方面，只能说动态清零这四个字里面，可能在政策执行方面要求最坚决的就是清零。虽然说在专家或者说在政府层面所强调的更多的是要说动态清零不等同于完全清零，但是当行政命令层层往下来传递到最基层，也就是到街道和居委会以及与之配合的警察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层面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本区域的这样的一个至少是社会面的一个清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由此也就带来了其他的很多的事物都不能去违背这样一个总目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说回来，其实有关于城市最突出的实际上也还是可以通过对比来获得一些认知。那么我今天想要对比的实际上就是天津和上海这两个城市。那么如果说从民国的时候，可能或者说直到建国之前，或者说直到建国之后的一段时间，那么如果说从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的地位以及它的一个形象以及经济体量来说，如果上海排第一，那么基本上天津就是排第二。那么发展到现在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其实应该是已经进入第三个十年的开头了。那么天津和上海的差距其实也不用我多说，这个在方方面面都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体现。那么天津从 整体上来说，我在来到这里工作之后，跟我的一些同学来，跟我的一些同事，以及跟一些朋友提到这个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经常，会反映出来两个字，或者说我们很多人共同所有的一个反应，其实就是两个字：萧条。那么来到天津工作之前，实际上我只来过天津四次。那么第一次还是上本科的时候，我过来找我的一位初中同学。那么当时实际上也是他带着我逛了天津最主要的，其实也是我现在经常活动的一些区域，比如说五大道，比如说当时也去了南开这样的学校。那么第二次实际上就是本科毕业的时候，当时还在最后等着我的这个本科这个毕业典礼。那么在当时在学校无所事事，也是因为考虑到当时没有来到，就当时还没有去来过这个天津博物馆，所以说也是好奇想要来看一看这个之前也了解过天津这个博物馆里面有一些好东西。那么当时也是顶着那样的一个闷热的天气，就当时现在还残存的记忆就是这样的一个体感，以及当时也看到了正在展出的范宽的雪景寒林图，还有就是当时短暂坐了一小段天津的地铁。那么前两次其实并没有很多的在天津市面上去有一些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观察，那么后面两次实际上基本的目的地都是天津的博物馆，都是来看一些临时的展览，或者甚至于这个第四次来到天津基本上就是为了接下来去四川的这样的一个乘车的这个中转站。那么到2020年来到天津之后，那么随着当年疫情形势的这样的一个缓解，从9月份开学之后，那么一直到去年，实际上作为老师来说的话，初入学校到市面上来采买，或者说来去进行一个就是休闲时期的这样的一个观光来讲的话，还是在天津走了一些地方，但是走来走去不外乎就是有这样一条路线，包括我也是带过我的师妹，还有就是我的爸妈也走过这样一条道路，也就是从这个小白楼经过五大道，走过滨江道，然后沿着海河走一段，最后到三岔口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天津最主要的一些游览区以及它的一些商业区。那么在每次行走过程当中，有平时，然后也有那些公众的这样的一个假期，那么最突出的一个感觉就是，即便是在这样的一个最明显的这样的一些应该人流聚集的地方，那么目之所及并没有我之前能够体会到的在北京或者在上海那样一个人最多的这样的一个体会。唯一可能让我觉得有点繁华的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宾馆的背后靠的这一条天津的南京路，那么在有的时候在晚高峰的时候，我会在这个附近看到有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车流量加大，然后在附近的一些街道也会有堵车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也是我能够感受到的天津它还能够保有一定的城市繁华特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除此之外，实际上跟我出生以及成长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石家庄，在很大的层面上来讲其实都还是比较相近的，也就是从人流量的分布层面上来讲的话。那么我自己就是一个非常粗浅的一个分析，或者说没有道理的一个分析，实际上就是来自于居民都被分散在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区及其附近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又提到附近，实际上对于一些小城市或者说一些并没有非常发展活力的这样一些城市来讲，居民确实一方面 有他安土重迁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或者说对于一些年轻人还有一些人口外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大部分的土著或者说本地居民都还是会在自己所居住的这样一个半径，那么有工能够满足自己的工作生活等等这样的一些需求。那么天津实际上它的一个就是可能在不大部分人心目中留下的形象，就是它的一个居民的这样的一个乐观，那么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于天津话的这样的一个特征，都说天津人自带喜感。但是我想如果有人来过天津，或者说真的在天津去接触过最普遍的这样的一个居民群众的这样的一个日常表达的话，实际上我觉得至少在我的内心我所体会到的实际上是一种过于的外显，过于的这样的一个外放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与其说是乐观豁达，其实不如说还是能够带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市井的这样的一个气息。那么在跟我之前生活的北京相比的话，其实在北京的内城尤其是南城在居民的这样的某些性格上实际上也是有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相近性。因为比较垮的北京话实际上跟天津话从听感上来讲其实有很多的接近性，包括它里面的一些表达。那么其实跟上海相比的话，或者说跟我接收到的上海的一些在城市性格上的或者说在城市居民性格上的这样的一些风格上相比的话，那么上海的土著实际上如果说他完全的讲上海话，然后还讲得非常快，或者说我们介入到目击到一场日常的吵架当中，可能在这个层面上来讲跟天津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而区别上比较大的可能就在于最近二三十年以来资源的这样的一个聚集程度，城市的发展的一个活力程度的一个差异。那么在我看来，实际上喜欢一个城市，虽然说可能很多人表达出来或者说写成文章不外乎这个城市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些去处，或者说在某一个城市旅行过程当中所接收到的那个城市的人民的某一些很善意的这样一些举动，那么可能对于一些短暂旅行者或者说一些外来人而言都会被抽象成这个城市的一些特性，或者说这个城市居民的一些特性。那么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刻板印象，或者说一个被粉饰成地域特色地域性格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我们在史书或者说在一些过去的文献当中在描述某一地的这样的一个民风的时候，实际上有很多词都还是很常出现，比如说民风剽悍这个词可能在对于全国大多数的这样的一些乡土区域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表述。那么具体到说城市的这样的一些居民的一些特色，实际上可能大家在最近几年或者说在最近听到这些讨论里面更多的都还是能够听到一些观点，也就是所谓的个体差异远大于群体差异。但是可能是由于我们的一个认识的这样一个惯性，其实很难在日常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之中去真的去实践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好，那么到底城市对于我们的生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一个安身立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安身和立命。那么这个安身，那么就包括了我们工作需要来赚取经济基础，另外还包括这个城市本身所提供的一个整个生活环境当中的一个安定感。这个安定感包括有治安， 还有包括你在各个方面行事的时候的一个顺畅的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么立命实际上也包括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事业的一个长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规划的过程，是不是能够跟这个城市的发展相匹配，或者说这个城市的发展是不是能够为我们带来这个长久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机遇。那么具体而言，可能最近几年很多人都会说北方的城市处在一个普遍的衰落的过程当中，当然这个里面除去北京，尤其是当所谓京津冀一体化提出之后，河北的衰落，天津的衰落，不光体现在就是各种统计口的这样的一些数据当中，更突出的实际上也体现在每个城市在这个国家的日常媒体当中所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的一个塑造。河北自不必说，这个已经很难有一些非常有亮点的这样的一个体现。那么就算是天津，在之前或者说在一二十年以前，可能更多的都会提到滨海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当然滨海的本身的设置也是一个行政催化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它最主要依赖的还是天津的这样的一个北方大港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直到现在，实际上天津的港口对于整个天津经济的这样一个带动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在最近一二十年，天津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工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出现了一定的停滞，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么由此实际上也带来了这个城市在消费层面上的某种的这样的一些并没有能够赶上现在已经发展的势头非常凶猛的，比如说像杭州、南京、成都等等这样的一些，现在给他们一个名词叫新一线，或者说预备一线，或者说准一线的这样的一些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层次。这个实际上也反映在我在工作的这两年以来，这个消费品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的这样的一个入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拿咖啡来说，咖啡最近也是这个被提起的比较多的一个点，都说上海的都叫咖啡市。那么实际上天津的咖啡文化一点，从它本身的发展的历程来讲的话，一点也不会比上海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更差。而且天津本身的独立咖啡的这样的一个开店的趋势也非常的这样的一个迅猛。但是如果说从大众的最平替的这样的一个咖啡的这样的一个补给来讲的话，那么除了星巴克，在我来到天津之前的几年，实际上都没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些在其他一些很好的城市能够喝到的这样的一些咖啡，比如 Tim Hortons， 比如说皮爷，比如说 Manner。 那么也恰是在去年天津开了 Tim's， 然后今年又开了皮爷等等等等，可能这也是一个消费品或者说这样的一些具有连锁性质的这样的一些品牌入驻的这样的一个逐渐发展的情况。那么显然天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都是这些品牌已经在外地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后才会考虑新开拓的这样一个市场。当然我不是咖啡业内人，我只是一个爱好喝咖啡的这样的一个普通人，那么可能也是有这个天津本身咖啡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市场预期的这样的一个考量，这个我没有做过更多的一个了解。那么从单纯这个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例来看的话，那么天津在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被认为消费的这样的一些热点，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开拓点的这样的一个出现上，表现并不如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城市。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天津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吸引力问题。那么当天津的经济并不能像二十年前那样发展还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势头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那么这个城市对于新住户的这样一个吸引力在哪里呢？那么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前几年天津就是短暂的开放落户的这样一个情况，就吸引了大多在北京没有户口的这样的一些 打工人来到天津来去落户，就为了自己的子女能够有一个教育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确实天津如果说从吸引力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教育的一个资源以及它高考的这样的一个优，相对于其他人口大省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地位，仍然还是非常有吸引力。那么除此之外呢，实际上很多人或者说在我跟同事的交流当中，他们对于天津的这样的一个未来发展总体上而言并没有很乐观的一个预期。尤其是从这个城市的一些市政建设上也看得出来，在我来到天津的2020年的时候，它只开通了1号线、2号线、3号线，然后9号线，这个是通滨海新区的，还有5号线，是6号线，也有5号线，我忘记了。那么也是自从我2020年来工作之后，就发现整个的城市的主城区它的修地铁的这样一个摊子会铺得非常的大。虽然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刚才提到的像杭州、成都，尤其是成都，它修地铁的这样的一个势头非常的猛烈，它甚至在去年一下子就是开通了很多新线之后，在总里程上已经能够排到了全国的这样的一个第三位，反超了广州。而且有一些城市确实也还没有完成主城区这个修地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天津它作为一个全国第二个有地铁的这样一个城市，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它的地铁的发展实际上是非常的滞后，这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出了这个城市的一个本身发展的一个困局。尤其是在现在全市很多地方，尤其是关键节点还有这样的一个修地铁的行为，那么对于市里交通的这样一个这个通畅程度实际上有非常大的影响。而且看天津的这样的一个地铁的这样的一个线路规划，总体上而言它的一个设计的这样的一个理念，至少在我看来，当然我可能并不是对天津还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至少从我对天津的这样的一个人口的分布以及它的一些便捷度的这样的一些猜测的话，那么它目前已经规划到可能是2025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地铁，即便开通之后，那么以我为本位，就是我所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校区，它前往机场，它前往这个各个交通场站，那么显然它的一个直通的这样的一个交通的这样的一个便捷程度仍然还是不太能够令人满意。那么前面说的这些实际上都还是可能在很多人听起来这都还是一个可能有一些过于短视的这样的一些评价，但是不管怎样，城市我们说这个在2010年世博会的时候，它的一个口号叫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那么从2010年到现在过去12年之后，我们到底来看城市到底让我们的生活美好到了哪些。那么在我看来，或者说从我的个人经历来讲的话，显然上海作为城市而言，它的整个城市的一个展览场馆的这样的一个集聚的这样一个增加，以及它的一个整个城市文化氛围的这样的一个提升，显然在全国的城市当中都是独树一帜的。即便天津它如果说从旧租界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甚至于在某些方面不落于上海的，比如说长乐路这个巨鹿路等等这样的一些，或者说这个旧法租界等等这样一些区域的下风，但是从建筑的利用以及从建筑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天津显然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那么 归结起来，到底说我们喜欢一个城市，或者说我们爱上一个城市，到底是因为什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我们并不会因为这个城市的全部的因素都会给我一个，都会给我们一个这个喜爱的这样的一个理由。那么，我们喜爱的实际上都还是，比如说有些人可以列出十点、二十点、一百点，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具体的点。只能说我们每个人对于每个城市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并不是很能这个平均。但是之所以我们能够在心里面对每一个我们 无论是短暂停留还是长居的这样一些城市有一个心中的评价，可能就是在于我们能够看到的每一个点以及它所能够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感受的一个平均发展的一个状况。那么大体而言，实际上有关城市的一些想法，我刚才是零零散散其实讲了也不少，但是可能也没有一些特别高深或者说新奇的这样的一些理论，仅仅只是代表我个人对于城市的一些看法。尤其是本来我对于上海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在最近两年实际上一直都还是保持比较正面，那么更多的也是由于上海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展览事业的这样的一个发达，以及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文化与商业的这样的一个业态结合的这样的一个优秀程度，实际上就让我多少有一点在前几年在东京生活的那样的一个生活的感觉。但是这个里面显然并不包括上海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整体的一个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虽然说很多人也会能够表达出在今年或者说在这个春天之前，上海这个城市在管理方面的有很多令人满意的这样一个地方，包括它推出了这个垃圾分类，当然这个在当年也被吐槽不少。比如说可能有一些人会提出上海的一个所谓的叫一个契约精神，但是我希望提醒各位去注意的就是这个契约精神到底它是在一个多大层面上来讲可以被归结为契约精神，或者说我们心目中一个理想的一个契约精神是不是上海市的那样的一种契约精神。当然这些问题都是很开放，我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我只知道至少当一个城市在面临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可能被珍视的一些，或者说我们在它平时的一些发展过程当中被珍视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就会有了彻底的这样的一个改观。那么这是不是否又代表着我们需要对一个城市的一个评价就会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我想这样的一些即兴的这样的一些思维还是我应当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被摒弃掉，我们还是应当在一个更广的这样一个范围之内对我们所看到的事物，对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这样的一些发展有更为冷静的这样的一些评判。那么可能今天想讲的一些主体的内容就大概也就唠叨到这儿。那么再说一些趣事吧。今天下午我在五大道，具体来说在常德道去喝完咖啡之后，在走的时候遇到了央视新闻或者说自称为央视新闻的人，然后举着一个 DV， 然后有一个人还举着话筒来问我一些有关读书日的，也就是明天的这样的一些话题。那么他的一些问题实际上也是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一方面是问我日常读书的一个情况，然后另一方面也是问我刚读的一些书，或者说问我印象最深的一些书。那么实际上今天我在那个常德路上的桑丘书店是在那里站着读完了一本叫《武士非官方修炼手册》这样的一本书。然后我当时其实在简单介绍这本书之后，最后说一个中国人读了一个西方人写的一个有关日本文化的这样一个书，本身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很有趣。那么另外就是说，如果说讲我印象最深或者说希望推荐给大家一本书，我说的这个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当然可能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可能推荐这样一个书并不很能够恰当表达，或者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在明天的一些节目里面看到我的这段采访，但是至少在当时那样一个环境之下，我头脑当中也只反映出了这个。那么由此实际上就让我回想起来我接受过一些采访的一些情况。那么其中一次是在应该是在山西博物院，我当时去看这个石卯的陶寺跟石卯的一个展览，也是遇到了一个小规模的采访。那么在去年年初我在这个金沙遗址博物馆看这个大足石刻的这个展览的时候，也是遇到了这个一个采访。实际上我也没有后来去找到底这些采访有没有真的被采用，当然我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也就是吸引采访的这个体制也会感到莫名其妙。可能比较类似的就是我在路上的时候还是挺经常被叫住问路的，不知道是不是我这个有一种这个自带当地人的这样的一个面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说到接下来可能明天回校之后，周一会上课，那么根据学校的这个休假安排，下周的课，也就是5月2号的课，实际上是不用上，被放掉，然后也不用补。那么再下一次上课实际上就是5月9号了。那么我今天也是递交了回家的这样的一个申请，所以说它看起来应该问题不大。所以说可能再像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录音的环境，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心情，可能在接下来两周不太会有。那么本身就是随性而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最近也是随性而起的这样的一些录音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每一次说完实际上心里面还是有一些畅快的。毕竟我在学校还是以讲课为生，或者说这是我的一个职业的一部分。我自己在每次讲完课之后，其实都没有一个很满意的感觉，尤其是最近上网课上的时间长了，然后面对着屏幕，面对着一个没有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场域，经常讲着讲着自己也是被卡住的情况比较多。这周其实我试图去录了自己讲课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我一直不敢打开去听，因为我觉得情况一定会非常的这个糟糕。可能这个在教学方面的这样一个技能确实还需要提升。那么可能我本身这个从想到说，然后到真正能够把它讲得很顺畅，这个对我来讲在目前可能是一个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我也不知道应该怎样的去好好的提升一下这些技能，可能对着一个麦克风来简单聊聊，就这样的一个几乎没有脚本，然后也只有一个大概的这样的一个提纲的这样的一些讲述，但愿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情况。那么好，今天的这一期周双更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呢也到此结束，下期有缘再见。睁开眼，就是你。